大夫脸色矜持而心中不悦，说住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挑担远行的辛苦，在旁议论的人和当事者的忧虑不同。如今国家处于天下中枢的郡县，诸侯都来朝会，内外尚未安定，心中惶惶，就像渡大河时遇到大风却没有靠岸，因此日夜思考国家所需，睡觉忘了休息，饥饿忘了吃饭，计算谋划不离眼前，万事在心中审阅。诚使这些人见识浅薄，不足以与他们谋划，独自郁闷于大道，盼望着见到文学之士，就像等待周公、少公和期望高子一样。御史到各郡国巡查，考察廉洁，推举贤才，每年都不缺。现在贤良文学来了60多人，胸怀6亿之数，尽情议论，应该能启发蒙昧。但他们的言论信奉古代，却背离当今，称道过去而不合于事物，想来是不是不足以了解世人呢？还是他们大多文士虚言夸大，才能来混淆事实呢？为什么贤士这么难见到？自从千圣人倪宽因研究尚书官至九卿之首，以及我所见到听到的选举出来的士人提拔到御史大夫之位非常显赫，然而没有见到出类拔萃为国家兴利除弊建立功勋的人。文学说轮扁制作木材，端正规矩才能使榫卯协调，诗况调和五音，端正六律才能使工商和谐。当今的工匠不能调好榫卯就改变规矩，不能协调声音就改变旧律，因此榫卯参差不合，声音散乱而不合。拿起规矩就知道如何适宜，吹奏律管就知道变化，这是上等的。遵循旧法不创作，等待后来的人，这是次等的。因此曹参丞相每天饮美酒，倪宽大夫闭口不言。所以治理大事的人不能繁琐，繁琐就会混乱，治理小事的人不能懈怠，懈怠就会荒废。春秋说施政宏大，宏大的人可以做倾向，施政科系，科系的人只能做匹夫。纲纪不张，礼义不行，这是公卿的忧虑。案桌上的文书，定期会议的事务，是诚实的职责。尚书说俊杰之事在官位，百官互相效法，百公各尽其职，众长官和谐一致，说的是官位得到合适的人，人人各任其职，所以官府治理而不乱，事情兴起而不废，世人守住自己的职责，大夫管理自己的职位，公卿总揽纲要而已。因此任用贤能的人就责令他们成功而不劳累，任用自己就事情荒废而无功。齐桓公对于管仲等于用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所以君子劳心于求贤而安心于用人，难道会困顿吗？从前周公辅政谦卑而不亲近，以此辛劳天下之事，因此俊杰满朝，贤智充门。孔子没有爵位，以布衣身份带领70多位有才之士，这些人都是诸侯倾向之才，何况处于三公尊位来养育天下之事呢？如今以公卿的上位，爵禄的优厚，却不能招致世人，这就是没有敬贤之道。尧推举舜，以宾客之礼待他并嫁女给他；桓公推举管仲，以宾客之礼待他并拜他为师；以天子身份嫁女给平民，可以说是亲近贤人了；以诸侯身份拜平民为师，可以说是尊敬宾客了。因此贤者像流水一样跟从，归附而不迟疑。如今当权在位的人，既没有燕昭王李贤下士鹿鸣之师宴请宾客的心意，反而怀着臧文仲子交的心思，埋没贤能，嫉妒人才，自以为智慧高明，诋毁别人的才能，满足于自己而不问他人，轻视世人而不结交，以职位尊崇贤人，以俸禄傲视世人，却想求得世人的效力，也太难了。大夫沉默不言，贤良长长的叹息。御史进言说太公辅佐文王、武王而称王天下，管仲辅佐桓公而称霸诸侯，所以贤者得到职位就像龙得到水，腾蛇游于雾中。公孙丞相用春秋学说游说先帝，立即位列三公，处在周公、少公的行列，具有万里之势，成为天下的准绳。他穿衣服不重彩，吃饭不兼位，以此率先天下，却对治理没有益处。博士楚泰、徐衍等人接受明诏，持节乘船车巡视各郡国，举荐孝廉，劝勉百姓，但流俗没有改变。昭举贤良方正， 文学之士越级升迁官爵，有的甚至做到卿大夫，这难道不是燕昭王见识文王广求贤才的做法吗？然而没有看到功业有所成就，恐怕他们不是龙蛇之才，也不是陆明所乐于招揽的贤士。文学说，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中，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时明亮。在公孙弘的时候，君主正谋划对四方夷狄用兵，因此权变诡诈的计谋被禁用。今楚地区的士人被任用，将帅有的封侯十亿，而攻战获胜的都蒙受厚赏，因此奋勇搏击之势由此兴起。此后战争不停，军队相望，士兵疲惫，国家费用不足，因此涉险心力的臣子出现，盘膝的熊皮之士隐退。泾水渭水开渠以通漕运，东郭咸阳孔景建立盐铁专卖，策划各种利益，富人买爵位，犯官职免刑除罪，公家费用越多，而办事的人徇私，上下一起求利，百姓不堪忍受，疲弊而顺从法令，因此残酷急切的臣子被禁用，而见之废革的法令兴起。杜周贤宣这类人以严苛的法律判决而受重用，王文书这类人因像鹰隼一样击杀而显赫。那些想要聚守仁义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很少，苟且迎合以求容身的人很多，只有一个公孙弘能怎么样呢？